那有相指的话，就是说一般就是有一个专注的东西，就是观想一个点啊，或气脉明点哪一个位置啊，肚脐底下或胸口啊，或心中观一个什么阿字啊或哄字啊，哦，这些有相指的修法。那这个有相指呢，它是用此莲师心咒的时候在修有相指，把心咒这个你发出这个音声呢，当做你的指的所依，好，哦，然后呢，那就说呢，那诵念的时候是以金刚诵，哦，以金刚诵来念诵。然后呢，就是说在修上师相应法的时候呢，你把上师当成什么呢，就得到什么的加持；你把上师当成佛，就得到佛的加持；当成菩萨，就得到菩萨的加持；你当成朋友，就只有朋友的加持。哦，那以前有个人，一个萨迦派有一个，他就把他的成就者吧，他就把他的那个上师当成他的，因为那是他亲戚，当成叔叔，所以是得到叔叔的加持，就没有得到佛的加持了，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说，看你呢对上师有什么样的信心，你把他当成什么，啊，当成佛啊，就是佛的加持。而且念诵的时候以金刚诵为主，也不高不低，不快不慢，至少你自己可以听清楚这样子的，啊，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就不清楚了。那但是你自己要听得很清清楚楚，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那就可以了，哦。然后呢，心也不能太紧，也不能太专注，会太紧，然后很放松，但是专注过程很放松的，哦，而且很清晰的，哦。那在念的时候，慢慢的你心就要越平静了。我刚刚念的时候，你们应该知道，就刚开始念的时候心比较乱，念到后来呢，心也比较平静了，这样。然后再念下去呢，好像就，念到后来做这个，好像心念起不起来就可以直接安住了，这样也可以的。哦，那因为这个是有仪轨，所以我刚开始把它带完。但是如果你偏偏念到后来不想念，然后念不动，好像心智停住了，不想念了就直接安住就可以了。哦，然后如果有昏沉和掉局的时候，就用持风的方法来调整，哦，就是说，它其实这种调整的话有很多很多种了，各宗各派都有很多方法了。有些就是说你昏沉的时候呢，昏沉就睡着了，所以要把意念晃到头顶上面去，晃在上师的心间或上师的头顶上去，就把他那个意念的往上提，哦，那这样就醒，多容易醒过来。如果你调举很厉害，就是心一直散乱乱想妄想很多的话，你就把你的那个意念呢放到脚底下或地底下去，很深很深的地方啊，这样也可以。那这个它是用持风方来调整，它是用要昏沉比较厉害，就用哈，好，先吸气完，然后哈出去这样，然后再慢慢用口呼吸，再慢慢安住这样子。好，然后如果它比较粗大的话，就继续观想心咒，继续念心咒，那也可以念大声一点，哦。然后再慢慢念小声，就音声的你当念妄想很强烈的时候呢，啊，或是昏沉厉害的时候，念大声的时候呢，比较不容易睡着，也不容易比较容易收摄。那之后呢，再慢慢再念小声一点，然后再安住这样子的。到这个沉调呢，这个昏沉跟调举呢，啊，调整以后呢，再自然安住这样子。啊，就是说这样子，直观要教修，就是说主要是要。念到后来就是啊，像之前我们带阿弥陀佛的时候，有些人念到后来就念不动了，啊，就是那个时候就自然安住这样子。哦，有些人就体验到了，就念阿弥陀佛念到后来，因为我们最后跟念华比较特殊的，念到后来就很不想念了，嘴巴打不开了，心停住了，哎，就那个时候就安住，所以就是要念到那个状态，这样子。好，然后呢，念诵心咒的要点就是说，哦，就是刚刚讲得清楚，念清楚就可以了，哦。然后呢，归静的观想要点就是说，一定要把可以把想的像空中的彩虹一样，你看得到，可是摸不到那样子，像彩虹一样的很亮，哦，但是呢是显现的无实有的，哦，显现的无实有，显得无自信的，哦，然后要把那个上师呢栩栩如生想在自己的面前这样子，哦。那如果没有办法，要看那个照片了，哦，把那个照片呢多看几遍。好，然后慢慢再念，这样子，啊，一定要念到后来，就是说你眼睛闭起来也可以观得出来，这样子，观得出上师的样子出来，不要说连上师的样子都观不出来，那就不行了。好，那刚开始呢，绝对是一念呢，不管你修什么法啦，不管是南传、汉传、藏传，你修什么法，一开始都是妄念的，昏沉的妄念都很多的， 啊，这个是慢慢慢慢调，慢慢调就潜下来了。哦，这个不用急啊，这个是日久功深，渐入佳境，这个一定要有个时间的。哦，那慢慢的越练越好的时候，就会越清楚。观想刚开始可能是有些人说观想，他观想金刚上，观想什么佛像，一片黑暗，怎么想都想不出来，什么白光，看想都想不到，那个一万倍白之名还是一样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每个人的那个业力不一样。然后他说修了一万遍，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他还是一样一片乌漆嘛黑的。然后说他继续念，这样子。那他好像不知道念了几万遍，然后就比较关得出来了。所以那个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有些人确实不容易关出来。但只要有信心呢，啊，慢慢就越修越清楚了，就观想的越清楚，啊，越清楚，然后越亮，很容易把它关得很亮的。一般刚开始观想就很暗，好像观想不亮，后来越修的时候可以观想变得很亮，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他说持风的要点呢，风呢就是说气呢，我们身上这种气呢，叫做盲马，好像瞎掉的马一样。那我们的意识呢的心事就像一个白咖不会走。啊，所以这个掰咖呢，他一定要骑上这个马呢，他才能够跑。这两个要接，他才能跑。所以四跟气在藏传里面是把它分开的。哦，这其实在序部里面讲的，这哦比较深的那个。然后呢，所以这个呢，你可以呢，心乱跑的时候，你可以调那个气，用调气的方便这样子。哦，然后所以呢，就是说，他说这个认识万物的了知是四，那飘动这个四的力量。你会一直想，这就是气的管理，气没有调好，所以气飘到越猛烈呢，你妄念就越猛烈。所以如果气调得好了，为什么他们要修保平气？而且保平气就是要控制气啊，你把气调整好以后呢，那就不会那么乱飘动了，就不会乱想，妄想不会来那么多。所以修保平气有这个帮助啊。哦，那这个地方大一门是没有用修保平气，不一定要修保平气，但是他就是说啊。你要知道这个原理，所以呢，如果妄念很强的时候呢，那就要是把气调好。哦，所以这个是用嘴巴来呼吸这样子。那要看状况，有时候妄念实在太强的时候，用嘴巴呼吸也调不过来，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起来拜拜佛也可以。有的时候妄念太强、太猛烈的时候，你可能起来拜拜佛，或怎么样的啊，再调整。就有些方法了哈。然后呢，所以这个意识呢，就是要它。要让它跟马合在一起，它才能够飘动就对了。然后在声源次第有讲呢，他就说呢，我们以鼻子来呼吸，可以引动肺跟鼻子的液气，它就产生很多妄念。所以在禅修的时候呢，在无上秘法里面有禅修，就是用口来呼吸。那这个嘴巴是通中脉的，两个鼻子通左右脉的，那左右脉就会飘动啊。一个是贪心，一个嗔心啊，这两个会飘动。有时候一边强，你觉得这两个觉得不可能同时一样的，你可以比比看。有时候早上往左边通，有时候下午往右边通，有时候可能两边都不通，或者两边比较通，它绝对是一边通一边不通的，它没办法平衡的。所以呢，你用鼻子呼吸呢，妄念就飘动很厉害。但是你修保平气的时候还是用鼻子的哈，但是如果要修那种这个比较无上秘法这部分的话呢，可能用嘴巴呼吸会好一点。但是嘴巴呼吸并不是很大口的呼吸啊，就嘴巴开一点点而已，也是慢慢的呼吸这样子。好，那这样不要让液气呢，因为液气都是从左右脉飘动的，那口呢就进入中脉，所以慢慢如果练习呢，好，用嘴巴呼吸，就气就进入中脉了。嗯，好。那这个呢，你们现在可能不容易感受到这个力量了。等你修到个程度的时候呢，哎，这种呼吸方法就不一样的力量出来了，哦，就这个就比较重要。到后面的时候呢，刚开始呢是感觉到没有什么差别，但后面呢，到修到你心率比较稳固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子呼吸跟闭着呼吸是很有差别的，哦，啊，所以呢，就是说慢慢的要练习以那个持风的方式来控制这个液气。让这个风马呢不要乱跑，哦，这个马不要乱跑，那心事就不会乱动了。哦，你心事妄动了，你就一直会追逐那妄念，也没办法那个了。哦，所以调气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方法。哦，就是说你看调气又可以控制那个瞎的马，这个瞎子马呢它不动的话呢，你的意识呢这就停住了，这样子。哦。 好，就是说你感到疲劳的时候呢，会昏沉掉下去，就会哈一声，然后再慢慢呼吸这样子。好，但是如果真的很累的话，那是哈也没有用，还是会睡着。所以你们也是要看状况，因为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你还是要干脆去好好睡一觉再禅修。哦，那这个呢？他说这种持风方式跟保平气的差别呢在哪边呢？因为保平气它是用刻意造作的，它一定要憋气的，要刻意造作，而且用鼻孔呼吸的。哦，那它所以它是一种属于那种用造作来承办解脱的方法。哦，那大圆满的直断正道的释放是用嘴巴，它是用自然解脱的，所以它就用嘴巴呼吸的，它是自然的，很放松，很自然的。哦，但这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说其实你气脉如果堵得很厉害的话，也不容易达到自然的状态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上师要修保平气、修杂龙的原因就这里，因为气脉通了呢，那你在修止的时候，修这个禅定的时候比较容易进去。啊，如果你气脉堵得很厉害，你虽然你有这个保控制气的方式，但是气堵得太厉害，你体内自然是没办法平衡的。哦，啊，这个你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那这个以后呢，慢慢再。所以为什么要修加行的原因就在这里啊？要把你气脉调开来。修加行的大礼拜，大礼拜就是调气的，调气脉的。还有那个百字明也是要净化那个气脉的能量的。所以呢，这个五加行它有它的作用在了。就有师傅问我说：“那他出家这么多年，然后为什么还要一定要修五加行吗？”我说不大一样，因为修密法它有很多东西跟行动是不一样的，他要几生成佛啊，那他就很不能理解。我说没关系，你去问十八级干部啊，这样问他好了，因为他现在去社打了，我说你去问他嘛。好，那气功的调气就是说那种生源次第的气功，它就是保平气和杂乱气功，它是用调气再调身，然后再调心这样子。那这个大圆满这边主要从直接调心下手这样子，但这个地方有时候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要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要靠上师三宝、上师的加持啊。因为气脉堵的厉害到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修通的，那气脉还是有影响的。那这时候还是靠那个上师的加持也可以的，就不一定要修保平气啊。这样，那有相指的标准呢，就是说，好像这里说有相指。到圆相对圆满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以普利道次第广论所说的呢，所说的妙三摩地有两个殊胜。第一个，一心明显，一心明显具明显分。然后呢，就是明分，就是说很清楚的、很清明的状态。二呢，就专注在所缘无分别具安住分，他的心就安住了下来了。然后不会再起分别念，就没有心没有飘荡了，这样子。或者这两个，一个明分，一个安住分，这样就可以得到，就算是有相指的标准了，就得达标了。就说啊，这样就及格了，可以修下一个无相指，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如果是以修上师瑜伽，就是说我们在修这个的时候呢，没有分别，然后相续而住，然后内心很清明，不散乱，不分尘，这样就可以了。这有相指这样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哦，因为我们修这个有相指呢，在这个是属于敲结环里面的了。然后呢，在敲结环里面，第一个是有相指，后面还有好几个敲结，好像三四十个敲结，我现在也忘记了，三四十个敲结。然后在每一个敲结呢，就是你要修到这个量再修下一个。但是在雅仙，你好像也没那么严了，他一般你敲完这个三定以后，就传你下一个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你自己要修的时候，确实要修到那个有这个状态的时候，再求下一个会好一点，这样。但一般的上师都比较慈悲，就没有要求那么严格。那可能以前是有这么严格的，以前呢，现在求敲结法大概是三个月到六个月给求完了。据说最早之前他们是三年才求完，然后修这个敲结法至少要三年的时间，他们才放你让你修完这样。可是我们求的时候只有三个月到六个月就。Game over 了，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松一点，因为人太多了，他可能没有时间这样仔细带了。但是你自己在修的时候，就是要要求自己啊。所以呢，对有相指修得好呢，你后面呢会比较容易进去。所以有相指是所有的，这有相指就是不管是南传啊、汉传啊、藏传都是基础啊。 他们中台要禅宗的修法，一开始先下修有相子啊，观呼吸啊，观什么都是有相子的一种修法，这样子啊，那这个呢就是是基础这样子的哦。但是你们没有时间的话，就直接修那个上师瑜伽就可以了哦。然后这有相子每天试做，每做两小时，至少要修两到三个月。那卖光啊，打开那么可能一天来一做就很偷笑了，一个月一做就不错了。好，然后因为根基不同，所以修持上面不能一概而论。当然，我觉得现在根基可能是更差一点，应该是要修更久了。哦，是，但普拉普他意思是说啊，就算了，就算了，就你们这个继续修下去了。哦，那有些人出修当下就超越有相子的境界，这个是很少的。哦，有些可能要修好几年才能达到有相子的那状态。啊，所以这有相子它不是靠意念造作的文思可以得到境界，所以它要真的去实修，它不是靠说你啊，我现在读过很多经论啦，结果九次地定什么意思？我全九次地定呢，我什么状态我都知道了，你都没有修过没有用，那是理论上的文字上的了解，那没有用的齁。啊，所以这个就要靠真的实去打坐了，所以雅青就主要就是打坐了，这样子。但也不是每个人打坐得下去的，可能去了以后坐也坐不下去的，所以不行的话呢，再什么再回去修五加行，啊，修不下去呢，再修五加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五加行呢，它可以把七脉大礼拜或百字明，它可以把你业力消了，再然后修曼达，福报增长，然后再修，可能就修下去了。所以有在藏地那个五加行，其实并不是修一次啊，像很多人都修五次、十次、十五次这样修的。然后反而跟阿修罗脉都修好几次了，都不是不止一次的，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就很多之前我碰到一个上师在噶举派的，只供噶举的上师，他已经摄受弟子了，他杂音都飞到可以练到可以飞上天空去了，结果那时候我是十年，那时候还没有出家吧，十多年前到尼泊尔去，诶，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修五加行，修大约他这拜个十万拜。他不知道拜第几次了，这样那都已经修到有功夫，但他觉得还是要再拜。所以那个五加行并不要说啊，我修完一次就可以修后面的，不是的，要修很多很多时候就是要反复修的，这样子的。然后有之前有个仁波切是祖望仁波切，直贡噶举一个很高的仁波切，闭关三十年了。那时候台湾有个安利要跟他求，那个女众要跟他求那个纳入六法。他说没问题，我教你，因为他对他很有信心的。你给我修三遍四加行，我就教你啊。那是真的，因为如果没有修四加行，没有修三遍的话，后面修不下去的。因为那个杂论就是要后面要修七脉明点，那么六法就修七脉明点。如果你心飘动很厉害，业障很重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关不起来，那火烧起来都乱飘，飘哪去都不晓得了，而且根本坐在那浪费时间。修不下去，所以密法并不是说啊，我的修完一次加行就可以。其实有些加行要反复修好几次，修一修不行了，退回去再修加行。他们都这样子，那大的都是这样修的。他们修一上，觉得修不上去，有障碍了，好，回来就修加行，修完再修上去，这样子。这个是他们的经验了，你们听一听了啊，参考一下。我你们现在一遍都没有修完的，好，那。他说呢，他主要是有相子应该要得到见量，至少要得到四禅八定中的初禅哦。然后说这个圆满初禅就要具有了知前后一百年的这种功德，他要圆满。所以圆满要把有相子圆满也不是那么简单哦。所以有相子是一些等持的基础，因为不管在南传、汉传、藏传，所有的佛法只要修禅定，包括外道，他们要修禅定，一定是先从有相子开始的。哦，所以这个你要看你自己的根基，然后再好好的修这个法。好，那上师瑜伽导修呢，就是说那靠的一般的有相子就只是专注一个点啊，或专注你的呼吸啊，或专注你身体一个肚脐啊，或者是头顶，然后哪里一个点或心中啊。但是呢，那这样比较慢一点。那所以呢，用上师瑜伽导修呢，在持咒的时候来观修有相子，这样可能会快一点，因为有上师的加持力在里面，哦，可能会快一点。哦，那这个时候就是呢，什么时候呢可以从有相子呢去入无相子呢，就要根据你的师上师跟你讲了哦。 然后有些人就说，我已经得到了全部成熟口诀把它传承，还需要依上师瑜伽修有相识吗？那普照和这个回答就是说，这可能是有人在提这个问题啊。就应该依每个人见量而定了如果你禅定呢，已经得到了清明无相识的鉴定了，就不需要再依有相识来修集子了。这个对你们讲还太多一点上需要这是，就是说这种禅定的修法呢，就是说你要下，它有很多很多步的禅定。禅定修法，然后应该是下面的圆满在修上面，这样才修上去，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呢，密法呢具有方便殊胜的方便故啊，所以呢，你不需要下面禅定圆满就可以进入上层的禅定，这句话大家最喜欢听了，你不需要圆满就可以修上面的，所以这雅馨的这个。他们在求切磋法师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是以密宗的见解呢，只要你有信心呢，然后就可以直接再修上去了这样子但是其实呢，如果修不上去，你还是要回去修五加行或修善，再修上师瑜伽这些法呢，把基础要打稳，再修上去这样子他就说呢，下层修法就像一般的鸟出生以后呢，需要母亲的养育，然后羽翼丰满，然后才能够飞翔。但是密法呢，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之前有上师才这样说，他说弟子呢，你不要看他在弟子，然后看起来都怂怂啊、笨笨的，他们就像大鹏金翅鸟的蛋，只要一破蛋，它就会飞了。这样子，大鹏金翅鸟很特殊嘛，它是一破蛋一破，它就直接飞出去了。这样，它跟那个一般鸟，一般鸟打破壳以后，像那个麻雀啊。燕子啊，孵出来都还要经过一阵子慢慢练习练习的才能飞起来。可是大鹏金翅鸟是不一样的，它只要蛋壳一破，它就解脱了，就飞出去了，这样子。所以呢，虽然暂时呢，我们呢，在修这个密法的人没办法呈现像下层次第的禅定功德。你看南传的那边的那种有神通很多啊。南传那边的法师啊，有神通嘛，都要修这个子嘛，有相子嘛。他专修的有相子，就有修四禅八定出来了。前后一百年的事啊，他心通啊，一些他们就用了神通啊，他心通啊，那个天眼通啊，很多都有啊。就真的并不是开悟啊，你只要修禅定，都外道都有啊。你只要修禅定修到程度，自然就有那个功夫了。但反而是我们这个汉传或藏传在修的过程，好像都没有这些功夫啊。就是他在讲这个。那就是说呢，虽然呢，这个时候呢，还没有什么，暂时没有呈现出那种下层那种禅定的功德，但是呢，真正证悟见解的时候呢，这些神通神六功法就刹那中就圆满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是密宗的上师瑜伽导修呢的殊胜的地方，跟下层法的差异的地方啊。但你也不能说我这是上层法的，所以我就不要修那个有相子了，那也不行的。你们有空还是要多修有相识，究竟是心太生乱，上面是修不上去的这无相识呢，然后如果从有相识进入无相识的时候，又所缘自然消尽它就是无相识，它修止，可它是没有一个所缘尽的，这样子的，没有所缘尽，就它不需要靠什么咒语啊，或外境啊，或是个明点啊，一个点啊，或是一个什么佛像啊，都不需要。只要直接在这种状况下入定的所以这样它主要是在没有昏沉的调举的清明中要安住如果呢你起现昏沉或调举要持诵行咒的调整，然后呢自心平静之后就自然安住，就要这样直观教修这是普照佛讲的无相子的修法所以用这种念诵和那个来去掉那个昏沉跟调举那这个时候呢，长时间修持会产生觉受的，各式各样的觉受的所以应该大部分时间应该在这个地方调整了，就是你要调整的，大部分你修就是昏沉跟调举这两个最主要调整，但是细分它有很多很多很多状态，但最主要是要调整你这个觉受。那你心能够自然安住这样子那这密法修法就是说最重的是自然因为都一般的修法都是以改造意念的修法 不管你是哪一个禅修或是任何样修，都要改造你的意念，对不对？你要观想或持咒或是正什么的，或是禅车，它都有个对境的，对不对？那是叫做改造意念的修持。但是呢，大圆满的修法就是无造法性，无造意念的修持。那就是说你呀，要让心呢自然去安住，而不是要靠着那种强制的方法或者怎么样来对治它，这样子的。好，那它是要让自然呢进入，自然呢融入状态，而不是刻意去造作一个状态。你刻意造作一个状态，那是你造作是假的，不是真的。只要造作都不是真实的。好，所以它要让你自然去入这个状态啊。所以呢，就是说啊，这个呢，在自然就最重要，就是说第一个身体呢要不松不紧。再来呢，五根呢不外散，也不内收，然后意识呢不昏沉，也不掉紧，所以你这个松紧是要调好，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哦，你太专注，哇，禅修很专注，让你的全身都绷紧了，也没办法放松的，也没办法入定的。然后你太放松了，就睡着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呢，你能不能去调整？这个非常非常维系哦，你要自己在禅修状态中才能调整出来。尤其平常我们比较累的话呢，我带你们禅修都会先带你们做运动嘛，对不对？让气脉先通一通，不然你平常压力那么大，一打坐绝对是妄想纷飞，然后让他全身绷得紧紧的。那你先运动用水杯手啊，或怎么样拍打一下，气脉先通，你这打坐会比较容易放松。嗯，其实藏地他们是没有这样做的，藏地他们就直接打坐了，哦，就是直接开始上座，就是九节佛风，身与意调整好就开始休息了，就开始打坐了。那在台湾的话，因为他们长时间打坐的，亚仙长时间是可以不需要这样子。但台湾的话呢，压力那么大呢，你直接修九节佛风都还没办法的，我都一定要让你们水水手啊，拍打一下这样子，不然当然九节佛风一分钟就修完了，根本就没有，还是绷得紧紧的，压力太大了。哦，嗯，就是慢慢的，你要呢把心呢调在自然清明的状态中，这个很重要哦。自然清明的状态中，然后呢，能源跟所缘的执着呢，自然消融。这是，然后进入无相子这样子。啊，这个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就是要练习这样子。哦，那这个地方他就把它区分为两种，一个是迷惑的无相子，一个是清明的无相子。所谓迷惑的无相子呢，就是说呢，所缘境呢逐渐消散了，但是呢，内心有一点点清明的感觉，但是五根已经不起作功用了，一切境相都已经遮止了。好，眼睛听不到，眼睛看不到了，耳朵听不到声音了，哦，这样子状态。然后或者是五根呢已经起到功用，但是处到呢你看好像没有看到，听好像没有听到，它是有迷惑，它不是个清明状态的。好，哦哦，这个时候你有时候可能这样子，有些人在一打坐突然间诶下坐，哇，我点睛，好，我就一次这样子过，就突然间，哦，好像先趁着现在好像有空，我上去坐一下，到屋顶上坐一下，看着天空坐一下，一下子，哎，我想说，哎，一下子一看啊，过了两三个钟头了，好几个钟头过去了，我忘了几个钟头，就一下子就过去了，这就是迷惑的无相子，或者傻傻的就哎，怎么突然间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心中完全没有觉知到，那是不行的。哦，那真正的禅定是你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不会像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那个不算功夫啊，这个不算是功夫啊。啊，很多人跟我说，哇，我要一坐就突然间七天七夜的。啊，那是功夫很厉害，其实在密法上这是不对的，这需要调整的，这不是真正的功夫的。所以呢，我们在密法的禅定并不是说，哦，你这个禅定一坐七天或半个月就很厉害，不见得。因为他这个时候觉得一刹那就过去了，那根本就心就不清明了，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那真正禅定的时候呢，其他全部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它不受影响。这样子，禅定是不为一些境界所动，很清楚的这样子的。哦，嗯。那这就属于世间的禅定了，哦，啊，这个有可能就属于事无边处定或空无边处定那种，无色界的那种禅定这样子，但是不是我们要追求的清明的境界哈，哦。然后呢，清明的无相子就是说呢，啊，在清明的无缘的禅定中，无所缘禅定当中呢， 我们很松弹，很自在，很自然的安住。那这个时候呢，但是我并没有遮断你去外境哦，所有的事情你清清清楚楚，眼睛可以看到哦，耳朵也可以听到哦，能观之境、所闻之，但是自然融为一体，自然融为一体，不是说刻意的，它自然就融为一体了。哦，当下呢就是入入空性，它这种初心的禅定哦，哦，它这个，但是它也是分为了知跟觉受跟证悟三个阶段哦，所以这个慢慢的在。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说禅修的时候一定要跟着上师啊，不要自己一个人就好到身上去闭关了，那很容易出问题的。哦，就是这个在闭关之前，除非你的上师说哦，你可以独自去闭关了，啊，不然的话一定要跟着上师一直闭关。有问题啊，找可以找到人问，啊，不要说不好意思问，找不到人问了啊，反正继续修下去就对了。那继续修下去是一定不对的，百分之百是绝对不对的。哦，所以绝对不要这个，那个禅修一定要跟着上师学的，哦，然后呢，嗯，了知跟觉受的时候呢，他没有粗大的恶取分别，但是呢，他仍然没有从细微的分别中念头解脱，他那个恶取分别念变得很淡，但是其实还有细微的分别念，哦，这个时候呢，不可以认为他就真正的真实的证悟境界。如果你怀疑的话呢，你一定要找上师问说，哎。我现在是不是已经真实的禅定了？啊，是不是真的开悟了？这个要找人证，你不要自己认为说自己开悟了，这样那变得那就变成外道了。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自己认为开悟，然后就开始开山立派，这样子开始传法，这样子那就完了。那这辈子或许你有一些世间禅定的功德，那你有一些福报，然后是你有一些功夫，那可以利益一些众生，但是那相似的根本没办法真正利益他们的。那时候就这辈子就浪费掉了，就到哪里去不晓得了。那是刚开始呢，所以在修订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主要还是调整我们的分层跟调局啊。那这有很多方法要调，就是你们在太疲劳的时候其实不适合禅修了。哦，太累的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其实比较适合，清晨的时候才是最适合的。那时候呢，整个身体刚休息够了，那这时候还是身体要先动一动，活动活动以后，哦，拜拜佛怎么样？气血通了，通了以后呢，开始禅修，那时候是效果是最好的，哦，要不然晚上的时候事情很多，你早上事情忙完的事情一下子要停下来，停不下来的，那还是一直在转的，啊，或者是啊，一用那时候一用功就两个情形，一个是念头去打，这个事情很忙完又很重要的事情就一直在想，然后不然就是一坐一放松就睡着了。就这样，你们现在就一定这样子的。所以呢，晚上我就不建议你们禅修，除非你没什么工作，当然还好；或是你今天都没什么事情了，也很放松啊，当然可以；或是你已经调整好了，那也可以。但一般晚上效果会比较差一点，没有。那晚上呢，大家可以修什么？上师瑜伽倒是可以晚上修了，你持咒就没有关系了。或是你要修什么保边器啊，那晚上也可以。啊，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强制的修法，而且不需要完全放松。可以自然放松的话呢，在台湾这种状态呢，不容易这样修到的。啊，用自然放松的话就是，这个整个台湾的磁，除非你在山上啊，要不然在整个都市里面那种磁场啊、气场都很混乱，静不下来的。你这时候自然安住的话，就轰轰轰轰，就是开始飘动了。啊，因为外面气在飘动，里面的气都受外面气的飘动的影响，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呢都是要用意识转为道用，不能用安住转为道，直接转就是要你用意识，用你方便方法了，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调整你的那个方法哦，不能说自然安住就什么都不做这样，这个绝对不行的，一定是会要不是妄想就昏沉哦，就这样子哦。那这个真正的清明无相指，然后这种禅定呢，它是无所谓的境界，不是意念造作之间的哦。啊，所以你说安住在你心念造作的无相子上面，那不行哦。你就说我要安住在一个无相上面，那就是有相子了。因为你安住在无相上面，那个无相是你心造作出来的。哦，所以要记得啊，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哦，空，比如说我安住在空性当中，那你安住在空性当中，你就是有个安住的，就是个所缘境，那就是有相子，不是无相子的。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都要提到空空空空性，也要空掉，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是 在这个地方的心思的辨别就非常细致了，就是你这次要跟着，一定要跟着师长好好修，这个禅修绝对不是自己乱修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他后面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在密法要特殊禅修，他是透过一些方法让你心自在融入这样子的，哦，那么到后面在因缘成熟了，你们求到窍觉法了，那就菩萨会跟你们传吧。哦，他说他要传的哦，他说你们只要看过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那另外现在还没有印了，现在去雅仙就拿多拿几本回来，你们看一看，哦，然后看过这本，你们就可以跟他求窍诀，哦，他直接要传你们窍诀了，哦，那你们就看你们的因缘了，看他能够传多深这样子，哦，所以就说大圆满的最主要，不管他怎么什么样，他就是要达到自然的状态中去入禅定，这个是比较难的了。一般呢，我们意识造作习惯了，平常都是用意识造作，做什么做的都是用想的，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平常过日子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境界，所以呢，大圆满就是还其实自然状态是你最原始的、最本来的清净的状态，也是最容易达到的。但是因为我们想习惯了，每天都在造作，到后来就是连禅修都在造作这样子的。那所以呢，还现在变得要自然了，很困难了。哦，所以呢，我们常常用特殊的方法让你们。然后送布啊，或者念念阿字，然后干嘛的，就是要让你自然的放松掉，哦，什么，或是什么啊，变大变小就融入，这样子，让你慢慢的去透过方面，各种方面的话，让你们自然融入那种心安住在自然状态当中，这样子。一开始就让你自然安住，你绝对是想抓一个东西的，哦，这个自然安住一定是一个，我安住在心里面，好，哦，在那一点哦，在里面，你就去安住那个地方。所以那个绝对不是自然安住，所以这个是，就需要各种方便啊，而且我们执着都很强啊，没有那么快啊，哦，所以就要一步一步各式各样的方便来修行了，哦，那再来呢，禅修的要义啊，就是禅办解脱的四种要义，第一个要穿心清净，好，哦，好，哦，那么菩萨佛跟你们传的绝对没问题啊，啊，我传的话传的可不清净了。菩萨会非常清净，他是由阿修罗那传给他的，那阿修罗那都是成佛了，不用担心了。所以呢，跟菩萨会求法其实是 OK 的，没问题的。好，哦，然后呢，你们呢，就是要其他，如果你们要跟其他上师求法了，要看他的传承是不是清净的。好，哦，那清净的话就没问题了，有传承啊，那他上师成就的，下面就 OK 的，啊，哦，就可以直接跟他求了。啊，哦，如果他愿意传你的话，但就看那个上师他们什么条件了，啊，有的时候一定要修五加行啊。如果你要跟师父看不求的话，他已经修完五加行，他不会跟你传的了，啊，那免谈了。然后普大会他就比较松一点了，啊，他就说，但是他最主要他是看你的信心，哦，啊，但是他会不会传到多深的境界呢？多深的窍诀呢？看你的信心，你们对他的信心有多强，哦，啊，那种信心很清净的，很强啊。他那个他是有他心动的，那他会成佛，所以他知道你想什么的。啊，你不要说啊，哦，我很有信心，主要讲的没有用。他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多少信心，很清楚的。啊，他会存多少，就可以因你的根气、你的信心，他给你存多少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呢，我就不敢问他怎么给你存的。他未必按窍诀法次第给你存，他可能会跳这样子，看你们状态，因为他有时候会这样子的。哦，那你们就啊，等因缘具足了呢，可以跟他求法这样子。真的想修禅修的啦，想说即生解脱，那就可以跟他求。好，但是就是要放得下了，这边要放得下了，要不然去雅青求，要不然去在这他等他来台湾时间跟他求，但他来台湾时间不会太久了。那他雅青时间我们去的时候，可能他也不会待太久了。他去就待到华会完，可能他就会回到寺庙去了，之后就到成都去了这样子。但没关系，他求他传那个窍诀，可能就够你修一阵子了。哦，那一般呢，就是说，只要求一个传承的就够，不要传，不用求太多传承的。不然你要传承的话，它互相的方便不一样，他们的路会不大一样了，因为每个传承他们走的方向都不大一样的。啊，就好好的看你跟他，因为有传承有因缘，就好好追跟随一个传承呢，这很重要哈，哦。那通达方便就是说呢，一上次瑜伽导修讲，就是包括雅馨的修法都这样子，包括色达雅馨修都这样子。身要七支做法，哦，语要排除九劫风，身与意的修法，意发菩提心就这样子。然后共同二天行就人生难得，寿命无常，业因果轮回是苦，然后再念诵仪轨。 然后最后回向，就这样子，用这种殊胜的方便来他让智慧的。那他后面呢有个三不动摇，就是其实是大圆满直断的一个修行方便的。那普道会就这边就讲出来了，那就讲就你们就看一看了解一下，就跟人介绍一下。三不动摇，第一个身不动摇，稳如大山，身体像大山一样。再来呢，五根不动摇，轻如大海，这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五根不动摇，眼耳鼻舌身都不动摇，这样子。然后意识的不动摇，静如虚空。那五根不动摇呢会怎么样？说有些呢，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在雅香修得不错了，可是呢就是没有开发神通出来，然后好像是阿修喇嘛还是谁去问他的上师，这个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可能就是他没有做到五根不动摇，在禅修的时候动来动去啊，他眼睛动一动啊，脚动一动啊，就没有那个神通出来了，这样。这个呢还是蛮重要的，普达佛特别强调这一点。然后意识不动摇，静如虚空，这意识是一定要不动摇的。你调风调心的所有风，就是要慢慢让意识不动摇，静如虚空这样子的。但它不是用压制的，它是用自然安住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不要说意识不动我就把它压制，不要想，不要弄，就不能想，不是这样子哦。它是让自然放松状态下，心完全不动的这样子，而且是很，但是又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是直断的一种修法，三个方面，三不动摇。所以依这个修法呢，能够迅速澄清妄念、自我觉性。不好做到，那你要做很多的方面调整了。但是你记得这三个就好了。身不动摇如大山，五根不动摇轻如大海，意识不动摇静如虚空。那这边他又讲的比较细啊。身呢不动摇的话呢，身不动呢脉就不动，脉不动呢气就不飘，气不飘的心就安稳，所以容易趋入禅定。那身体一定要正直，不能偏前偏后偏左偏右，有各式各样的过失的。这个在杂论里面讲的比较细致的，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如果身体是往前倾、往后倾、或往旁边倾，或这样，那气脉都会影响到，喉头抬高或怎么样，那个角度都会影响到，所以一定要让脊椎维持在自然正直的状态，自然的，不是用力绷出来的哦，然后叫自然放松的状态是打直的这样子。所以常常跟你讲啊，臀部一定要垫高，然后垫的高度刚好就是你不用挺腰，就自然打直了，这样最标准的姿势，在那个姿势。然后五根不动摇如大海呢，就是说你双眼呢自然张开，然后呢，那就你五根闭起来，容易五根会内收，会容易分层，然后没办法再增上哦。再来意识不动摇进入虚空，就是说呢，心在生念时呢，印证见解也不可了悟啊。就是说你这个水呢，会飘动的话，你没办法照天照地的哦，你外面印出来的，没办法那个呈现出来那个境界的哦。所以呢，这个初大奥秘要先断除，慢慢再，所以一定要从有相执开始哦。那反正上师瑜伽可以当作有相执来修，就修上师瑜伽好了。因为其他的词呢，之前有教过你们很多很多止观的修法，但那个东西都比较慢一点，虽然也不错啊，对一般成就的话可能还不错，但是呢，你们呢还是以上师相应好，可能对你们最快，因为它加持力又大，又上师的加持，然后呢，又有止的修法在里面，所以你们就专修上师瑜伽为主这样子。那其他的修法你们都可以辅助，其他以前教过你们修法都可以当辅助修法来修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慢慢就可以把意识烦恼慢慢净化掉之后呢，慢慢自然融入之后呢，就可以认识如虚空的实相的见解了。然后现在很多人呢，就说呢，这边很多人都知道禅修很重要啊，但是只要在安住就好，那安住在哪里都不晓得，所以这个就不行了。那很多人不修前行啊，这调整的方面不修也觉得不行的。你那个四个根本前行啊，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这些不修的话是绝对不行的。你可能就在那边呆住，你就安住。很多人说，哎呀，最高的修法就是自然安住，对，我就自然安住就好，什么都不要修了，那偷懒了，因为他安住就在自己的那种妄念里面而已啊。那没有调整的话呢，你这个安住绝对不是佛法的安住哦。啊，这个都需要上师啊，请示上师清楚啊，这是安住绝对不是随便这样安住的。 哦，那这个前行还很重要的，四个共同前行，人生的生命无常，这个很重要，菩提心一定要先修出来，然后呢，之后呢，种种的方便呢，才能够安住进去的，不然呢，就想说啊，他这禅修就是休息，他认为禅修就是休息，他想做哦，是吧？又身心很舒畅，很放松，感觉挺好的，就这样子。自我感觉良好，那跟禅修解脱一点关系也没有啊，这样子，禅修解脱不是这样子的哈、哦，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有那个上师的教导了、啊，哦，那而且你没办法辨别的话没有用，你没有辨别的话呢，很容易就掉入了所有世间禅定了、啊，哦，所以呢，华智仁波切就是巴楚仁波切说啊，能够知道修行，但是不知道妙解脱，就是。岂不如禅天定，就刚刚讲了，你在有相子里面你可能进入了色界天禅定，你在无相子里面呢，可能就进入了那个无色界的禅定，都不晓得，还觉得挺好的，我现在入定了一下就一坐就七天七夜，哎，功夫很厉害了，可是那就是世间禅定了啊，所以这要辨别，它有很多很多的乐名无念啊，还有那个昏沉无念无记状态，尤其无记状态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区别，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什么状态，有什么境界，一般都要请示上师的。啊、如果不是真正的真实禅定的话，马上就要调整了，不然你就停在那里啊。因为大部分禅定都非常非常的舒适啊，有欲界天德啦、啊，就全身很快乐，乐的这个非常非常的爽快。然后明呢，你就很清楚，心清楚明明了了的，好像什么事都看得清楚。哎呀，这个好像不得了，无念就一个念头都没有了。可是这跟解脱都没有关系，都是世间禅定啊。所以很多修禅定，如果没有上师引导，很容易进入这种禅定去啊。功夫很高，他有神通啊。可是你这个神通有什么用呢？没办法让你解脱啊。这个外道修禅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不能当时不能换脚了，你就等于说你爬楼梯啊。我们要爬到100楼，就爬到3楼5楼，就哇，太漂亮的风景了，对不对？3楼已经很漂亮了，10楼更漂亮了，就觉得很漂亮，就是这里了，就不想上去了。那这次一定要上次讲不是继续在修，放掉，哎，那还要上去，还有可能上去，不放掉的话，永远不上去，就停在那里，就很可惜啊，哦，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就说呢，沙班达有说。以方便为次要，以智慧为主要的呢，很容易呢堕入了生门的灭尽定了，灭地就灭尽定去了，这样子。哦，这个很多人修到这个修上去了。阿底峡弟子有一个他修习金刚的，习金刚也是可以即身成佛，他有生源次第啊，7年修啊，怎么修到后来就灭尽定了？就是说他就是没有这个把方便呢舍弃了，然后想说哦，他直接进入那个状态。就是灭尽定了，虽然灭也是出了三界，但是它不是真正的究竟出三界，暂时出三界而已，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每一座呢，一定要把它调整，你的动机发心一定调好，身与意的调形也好，菩提心也好发好，这样子的。然后对于灭尽定，就比方说菩提心没有发起来了，他没有真正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绝对不可能进入生门的灭尽定的。哦，所以这个呢，每一个过程呢，都要好好的调整，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就是很多修行人都把修行就是念经啊、诵咒啊，或修仪轨啊，或大礼拜、啊、这样子，就是说牲口的一个善行啊。那这个呢，虽然这功德也不可思议，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方便，但是呢，如果没有真实的把所有的这些方便用来调伏你的内心的话呢，那这些呢都没有什么意义啊。哦，就是说，因为目前呢，在台湾大部分都这样子的。没有真正的具德上师在教，没有几个真正具德上师在教的。有些具德上师，他也因为弟子都想求世间法，他也懒得教你们这些东西，每天就教你们修个慧供、火供、烟供啊，求求世间福报，就这样就好了。啊，帮你修法除障啊，好让你生命兴隆啊，事业顺利啊，啊，女朋友多多的有啊，这样子啊，就这样子而已。没什么意思啊。那他们想说，他们只是募款的，来台湾就募款的，他也不想传法，看你们不想修法，那他也不想传法，就满足你们世间法，我就帮你修法，很简单，密法力量太大了，要满足世间的需求太容易，那他拿一点红包回去西藏啊，你不会弘法，去那边弘法，好像就是他弟子，这边就是，等于是他这边是来当做他来跟你们办个交易这样子而已啊，这样子， 那很多有正当的伤害他就做这种事，我就知道，而且很可惜，因为你不想求解脱嘛，所以他就随便教教你们这样就好了。啊，这样求解脱啊，他可能会教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好一直上升才有办法的哦。啊，所以最主要调心了，是不在外向上面啊，所以。哦，但是呢，前面的这些都是个方便而已啊。哦，大礼拜啊，念白净啊，都是个方便，但是呢，是个基础啊。那在修的过程中，你们就要把这个为什么要做礼拜，在做礼拜有什么功德，在做礼拜的时候如何调心，你的念白净是怎么调心，在那个时候就调的，不是说好、哦、把十二面轰轰轰念完了，十二面拜完，哇，就跳没了，鸡拜完又肌肉很结实。真的，很多女众拜完又换下肌肉。长得比我还壮这样，可是那个就不是了。我们大家不是要求这个，我拜完又身体很健康，嗯，不错，又大家功德很好，功德不可思议，那就是世间福报，身体变好了这样子。所以呢，你这大家不是说是这样子，一定要有那个动机发心啊。我们拜的时候可以替一些众生忏悔啊，这样子啊，那发心替一些众生忏悔啊，那顶你就化身就观成无量无边去拜十方甚至诸佛啊，都去拜，到处去拜他们这样子。所以要调心，那个心上面要去调整，不是说只有在做那个动作而已这样子的。哦，那所以上师瑜伽也是一样啊，他不是说一直在念上师心咒啊，就让自然安住，什么都不调整的，不是啊，你要调整你的那个动机跟发心啊，不正确的要调整这样子的。我就按了前面讲的那几个方法，一步一步调整这样子，哦，然后慢慢就要从改造意念呢，改造到后来，刚开始一定要改造意念，因为我们现在的妄念太多了，邪见也太多了，所以要从这个上师传承这个前行啊、加行、正行啊、菩提心啊，但是那个无常这些修法调整，调整到后来，自然就进入无照法性的正念了，哦，这要从改造意念进入无照法性的正念，这一定要。有个过程，有个次第的过程，那最好到后面就自然就安住了，就像我们念佛念个自然安住是最好的。哦，自然安住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这个状况，就是一个关口了啊。那个时候如果呢，真的有一个因缘具足，或是你功德福报够了，哎，搞不好就开悟了，就是要先到那个层次才有办法开悟的，这样子。当然也有些人比较根气比较利的，直接进去也有可能，但是一般就在这个时候才那个啊。开悟是要先到那个层次才有办法开悟的，这样子。好，然后这里葡萄我讲一个居士来问他这个见解，他说呢，他想说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来问葡萄我说，哎，但汉地这样的人特别多啊，台湾有很多这样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开悟了，觉得修得哇，身心气脉很通畅。感觉到法界无量无边，然后还有什么又放光什么的，觉得这个已经不可思议的禅修了，然后就跑去问上师这样子，哎，我是不是开悟了，帮我印证一下。这种特别多啊。然后呢，好了，这个就是说呢，菩萨佛直接问他说，你看你修定的时候呢，所缘对境为什么，然后继续就说呢，我不知道什么叫所缘对境，他就直接让心就安住在平静状态中。好，然后菩萨就问他了，那这个平静派很广泛啊，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宗派的境界，然后就说不是啊，不晓得。所以这个你就按住在平静派，那个畜生道他是按住在平静派，那个愚痴痴心也是这样子哦，无忌的话是平静派哦，那个像蛇啊一些动物啊冬眠，他没有说还没有还无念哦，他是无念哦，他是按住在平静状态当中哦。所以你这个平静状态中是很清明的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还是像那个冬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的就昏睡过去，睡三个月他还是平静的，很平静的，三个月都一天都没有起来这样子。那你如果你是安住在这种状态，你以后可能就到畜生道去了，因为它属于痴心所摄，这可能就到畜生道去了这样。所以呢不要说这个平静状态是什么，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差别，同样是平静状态太多了、哦、太多了，所以这个就是要跟着上师学的，原来在这里、啊、所以禅修他一定要跟着具德上师、啊、如果跟错了就完了、哦、不知道怎么调整了、哦、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修什么定呢，该怎么去修呢，到后面是应该怎么样进阶出来呢，这个都不晓得的话，你这修就在盲修瞎练了。而且这个东西也不是说你看书就看到，哦，书上说我修这个禅定应该会有什么境界出现， 你就会等那个境界，或照做那个境界都有可能的，这样子，被你境界都被你观想出来都有可能的。哦，那个都不是啊，那所以这个一定要这个具得上师的办法，要跟着上师修的。哦，所以说刚开始一定要透过用改造意念，从出离心很正确，无常心有了，这时候你才有可能。等于说你船要开了，你锚都没有拔起来，怎么可能开得动？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很多外道的修法，他们也修禅定了，他根本锚都没有拔起来，还谈只是他修的禅定，只是说为了让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或是有神通可以看别人的事情，知道我女朋友想什么，他是个爱别的男人，想这个东西，那有什么用处呢？动机发现不对啊，他绝对不可能得到出世间禅定，最多最多给他一点，有一点世间的那种禅定的功德这样子而已。所以，除了动机发现不对的话，菩提心没有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解脱啊。所以就是说，动机发现前面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呢，不要说哎。当然我们现在直接教禅定啊，前面我们都该讲都讲过，之前上课都上过很多了嘛，所以呢禅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讲这些东西，但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禅定之前你一定要先具备好的，哦，等于说你锚没有拔起来，绝对船开不了的。你说你可能船这个不用打得很大声，感觉上船在震动，好像在开的样子，但其实船都没有开动，这样子啊，很多人就这样子的，这样修禅定啊。所以那个就是说啊，一步一步都要依着那个师长的教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好，那再来就是说呢，嗯，好，所以在平常坐上当然是就是按着这种次第的修法去修，那坐下呢要时时的把这个佛法这几个重点，出离心、菩提心、无常心要常常观想，调伏自己的烦恼。哦，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去调整它？这样不要顺着它走。这样每个人都有烦恼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就调得过来。但是你有想要调的话呢，它慢慢就会对治了。哦，一定要有这个念头，要提醒说：“哎，我是个修行人了。”啊，会起心烦恼是很正常，每个人都有烦恼，一定会起心烦恼。但是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如何去调整啊？这是重点啊！如何去调整啊？愿不愿意调整？他说不愿意调整，那就可惜了，不能说只说哎呀，我只喜欢禅修，安住在无念状态当中，这样子，那没有用了，那跟解脱是没有关系的。哦，嗯，他说呢，所谓的无照法性的正念呢，修到后来呢，他要进入从改造意念、妄念到无照法性正念，这时候正悟境界的时候呢，他没有说。所护持那个对境，因为能所已经相融了，已经融互融了，而且也打破了时空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空了，因为时空也是相对的造不出来的东西的。如果真的真的碰见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时空的概念的，但是那时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不是说哎，我没有时空，对啊，睡着还是没有时空的概念了，睡着什么都没有了。完全没有时空的感觉，他也是没有所护持的对境，也是无所谓，没有二元的对比，因为他根本都在分子，什么都没有，他就没有呵呵那个是，可是那个跟解脱是不一样的，所以那种有那种很清清楚楚的，那个那才是真正的哦，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那个时候一定是要有。出离心会更增强，在修行过程中，出离心会增强，菩提心会增强，对众生的悲心、对上师上法的信心会更增长，这才对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你修到后来，这三个没有增长的话，禅定更好，你觉得他禅定更好，境界更多，那都不是正向哦，那是有问题的。执着心更强，但是你禅定境界非常好，哇，放光或什么的，啊，好像可以知道别人的信念，或是想有神通可以知道过去未来。那不是正常的，那如果说是魔加神都有啊，我觉得魔加神也很厉害哦，他让你有神通哦，然后让你有那个他心通，让你可以知道宿命通，好像你有神通，其实那都是魔加神出来的。那个时候你觉得哎，我是很厉害了，修对了，我有功夫了，好了，但是你的出离心没有了，菩提心也没有了，信心也没有，他觉得不需要师长，我靠自己就够了，我不需要师长了，然后对众生表现，比如说我最大，我最厉害。我已经开悟，我成佛了，会这样想，他让你这样磨，这磨下来就这样子哦。所以你一定要，不管你说什么境界，用什么功夫，你一定要去验证你自己的心。如果当时没有，一定要应该找上师才对了。没有上师，你就自己问自己：我现在最终是悲心增长了，还是傲慢心增长了？然后出离心是增长了，菩提心是增长了。 啊，如果有信心，上升好信心增长，那就对了。如果信心退失了，好觉得自己很厉害了，那绝对是魔加持的。这个绝对有很多人修到这个状态来的。因为修到后来就看到哇，天空莲师出现了，然后很欢喜，跟阿修罗王讲：“哇，好欢喜哦！天天看到莲师不得了，我现在很厉害了。”阿修罗王说：“你念十万遍莲师经之后，还看得到就对了，念十万遍就没了。”哦，就是魔加持，就魔现出来给你看的。因为你一出了境界，你会执着啊，你执着就不想修了，就远离你原来所修行的那种动机发心了。所以成就就有很多很多的境界，那有很多很多的魔障的。我在这个时候就是最主要一直上师，然后护法还是该要修一下，有修护法还是好有差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要明了修行禅定的次第，然后要认识智慧，所以平常会讲一些空性的见解，会自心本来心性的空性见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智慧和方面都要两个要结合的。好，那再来呢，善巧运用呢，就是说呢，这一段其实是普旺若在剖析调伏妄念跟直视调伏那个安住调伏，这是在土户真言里面巴楚仁波切他讲的。就真正你们要再看有关这一段的话，是要看土户真言，他讲的比较细致一点。就剖析调伏，就是说，等一下，我们刚刚修禅修的时候呢，怎么去对治自己的烦恼，怎么去安住？是透过念诵啊，透过观想，就剖析调伏妄念的方法。然后呢，直视调伏，就是说你的比较大的妄念，比较心比较稳的时候，那时候是可以直视调伏妄念的。那最后就是快要证到空性的时候，就是安住调伏妄念了。那这个是最后面的那个。所以就是说呢，我们认识妄念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善巧运用这个方便的话，就是要认识那妄念。那一般呢，我们妄念来了，如果没有上师教导，就是说，我这用妄念要把压住，不管就是不能有妄念，不可以妄念，这样就越压那个皮球往水里面越压弹得越高，所以呢，那不行的。或者是有些就是好像石头把草压住一样，也有这种产品就好，就把它压住。可是呢，这石头一拿起来，草就继续长了，所以它不是真正解脱，那再来就是我们呢，这种修法呢，我们要认识说，妄念呢是正常的现象，那意识本身呢，是没有邪念功过，就是说如何去把妄念转为道用，这才重要的，那这个呢，就是依然我们有好几种方法，之前讲过很多种方法哦，小乘的修法、大乘的修法、密乘的修法，这样子要把它转为道用，这样子的。然后那图真有提到，虽然所舍为轮回，然初不依轮回法，不能去入涅槃道，初世轮回心尤重要。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要有刚开始就是说，所谓的轮回法，就是说你的念头啊，你还是依靠妄念才能调整嘛、透过妄念调整呢，才能进入涅槃的。那小师的修法就是观想无常啊，或观想那个九死观啊、白骨观啊，让你对这个色欲啊，把它断掉啊，或是贪心断掉，对轮回贪心断掉这样子，然后来修行的。大圣法就是说以菩提心为主，把那个贪心的话，你就把它加菩提心。贪度一些众生，不是贪一个人，你像贪所有众生都要把他解脱，这样子，透过这种菩提心，把这个毒呢、贪心呢转成那个菩提心，这样子。然后密法直接认识妄念的本性了，这比较难一点。但是每一个层次，你就依你的能够调伏的状态来，这样子。所以这些都属于剖析调伏方面，前面这两个属于剖析调伏方面的哦。那后面呢，就是说。若能够直受本体呢，妄念越粗大，更成解脱之心的功用。到后面了，这属于直视调伏妄念了，这是。 所以这个呢，直视跟安住调光念的方便呢，属于内向上升下，所以我们一般现在用都是剖析调光念就好了，哦，这样子。那这个呢，在具体的讲呢，比较多是在那个图书真言了，哦，在图书真言讲的比较详细一点，这样子的，所以呢，那时候这个地方也就讲了。不太会强调啊，所有修行的方禅修呢，啊，都是要把妄念断除的啊。但是妄念有很多种方法，有压制的，也有那种暂时压制的啊。有些认识它的本性的，有时候透过转念的方法。那所以它有色界禅定、无色界禅定这样子的。那这个呢，就是说呢，认为呢，有些人认为说前念过去了，后念还没有起，这个时候没有念的，这个时候就是空性，这个就是究竟的禅定。啊，这个不是哦，这个不是哦，哦，但能够到这个程度是算是有功夫了。但这个不是，这个不算是空性，这个、不算空性的，这个算是阿赖耶的一种状态而已，哦，它不是那个、哦，这样。但如果你能够安住在这状态中呢，啊，就有可能开悟了。然后这个具德上师，你安住的时候呢，上师跟你加持一下，搞不好就开悟了，这样子。但是真的要福报，要开悟确实要很大的福报，这样才有办法的，哦。所以这个呢，不是像这种东西，很多人认为这就开悟了，也有人印证你这个东西就开悟。这藏地有上师也是印证说这就算开悟了，这样啊，其实这个还不算了。但他们对不同根基人也不同根基的印证方法，因为阿修罗他们对弟子印证呢，有时候对上根他就说好，你这真正那种真正的开悟经验，他来说开悟了。对层次比较低的，他就说这个样子哦，算你开悟了，这样，哦，不然他们就很灰心啊，对不对？就像释迦牟尼还不是一样，小圣就说，哎，你这个就是灭尽定，就是开悟了，就解脱了，这样子，啊，根系就这样子啊，啊，所以呢，就是根本不同的根系啊，就有不同的根系的认定方法，哦，那也没有故事啊，就是鼓励他们继续修行嘛，这样子啊，哦，不然他们觉得说开悟太难了，不想修了，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禅定境界都要细致辨别了，这样子。为什么普拉侯会这样讲？因为他们几个那个师兄弟之间呢，喇嘛跟他印证了，他们互相在印证一下，互相聊聊天，怎么哎，怎么喇嘛跟人印证过印证不一样？他们上去说这样开悟，哦，哎呀，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哦，你喇嘛跟我印证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出来才知道说，哦，这个是他的方便，这样子。哎呀，所以就是看你们自己的那个修行的功德啊。好，就是说你我妄念出众的时候，就是用以剖析调妄念，还有持风来对峙啊。如果昏沉身的比较细的，用粗直视调妄念的密心的话，这密心是后面图正就讲密心法。好的，密心法呢，这个时候呢，还要持风中来调整。密心法在藏传里面算是比较重要的修法，不管在尼玛派大手印里面也很多人修这个法，啊，这个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修法，这样子。好，那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方便，修到后来你们就如果以后真的有因缘修到了就知道了，它是一个很善巧的一个方便的修法的。然后呢，传承祖师拿琼，拿琼就是阿修罗喇嘛的上师的上师哦。初心者呢，要直观教修；见解主义者呢，就可以直观双运。就当时同时就直观双运，这是比较厉害的。我刚开始要先修止，这叫观。哦，止观要教修这样。修行的好是啊，止观两个就自然双运了，这样子。哦，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念莲师心咒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刚开始也是要直观教修的。那慢慢的念到后来，就自然就自然就念头就融入，这就安住了，哦，那就是止观双运了，这样子的，好，所以最主要就是说呢，好，就我们要求净身解脱，第一个要一直前面讲的具德上师，再来通达方便，啊，认识智慧跟圣雅的方便怎么运用，那这样呢就有办法成般解脱了。哦，不然呢，你虽然呢想修法呢，也有时间修行呢，也这个经济也没有问题，但是呢，只没有上师掉下来的话，没有带领的话，就很可惜了。哦，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目前呢你们可以修得动了就上师瑜伽了，所以你们就好好先修上师瑜伽，慢慢的按照这个方法修下去呢也是可以很有进步，也是很快的啊。好，再来七情所欲啊，就是说呢结大恩离人上师之啊，这个他说如果能可以直受密相上师一下，间接认识到现在本性了、啊哦，那是显性跟本体无别了啊，这个就是密相上师瑜伽的见解。那如果有这种见解的话呢，自然就可以远离所有的痛苦，哦，乃至呢最近救急的救护呢，那就都可以得到了。哦，但是呢，我们呢是初修者，所以呢，你还是要依共同法先行持，就前面讲的，人生难得，生命无常，初一心、菩提心这样先修上来，然后这个先修方式，然后再修上师瑜伽，这样子。然后观想上师并祈祷这样子，那到后来呢就是说显性跟本体无别了，你想出来的观其实是你新的化现了、哦、到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密相上师瑜伽了。那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就已经修的时候，如果可能有些人不小心就进入这状况也有可能的、哦哦、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就靠信心了。所以这个部分上师瑜伽我说只建议你们修上师瑜伽，因为你们时间没那么多，那其他的修法呢其实要长时间的修行，那才有可能有禅修啊，才有可能进去的。那上师瑜伽的话呢其实短时间，如果你信心很强烈的话呢，那也很有可能就突然间弃入都有可能的。哦，所以呢这个方法可能还是目前呢也是对大家比较实用。哦，好，再来。结丹离人上师之乌死以来七十斤整整都会漂流到，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轮回里面已经玩了很久了，那这个末段应该我们都去过了，那只是都忘记了。那现在好不容易当人有因缘修行，如果再没有好好的呢修下去的话，下辈子到那里去也很难说的、哦、所以这个是要很强烈的那种悲怆的呼唤上师，那对力量就很大了。我就是很自成修上相的，并不是说我就先一开始就去安住在自然偏心中，不是，而是要很猛烈的祈请，心中很猛烈的祈，要想说六道众生都很苦，那我也待过六道众生，我想你自己也在地狱待过，那很苦很苦的，那下辈子也有可能要到地狱去，所以这种很猛烈的祈请上师，那祈请到后来呢，自然的安住那是最好的，这样子的，一开始先猛烈的祈请，好，好，再来啊。这四灌顶哦，这我们后来就是四灌顶，然后四灌顶就是他把它分为基灌顶、道灌顶、果灌顶，哦，然后道灌顶又分为道灌顶的基、道、果三种灌顶，哦，那这个基灌顶的定义就是说呢，众生本具足来这样自性空能，如果能证悟，就能获得轮涅得到涅槃的自在；如果没有能证悟，就三界中轮回漂泊。哦，那道灌顶呢？分的三种，道灌顶的有基道果三种灌顶。那道灌顶的基灌顶是真实灌顶所成熟之法。我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具足海上生在面前啊，在极猛修布八大法行任令贪中得到灌顶的时候呢，上根者呢，当下就开悟见解。所以我就说，你灌顶了一定要觉受，你没有觉受，根本就没有得灌了。那真正呢，上根者就是这么开悟了。哦，之前我们在观大圆满的时候，老法王就说，半年以后观大圆满，有人当场就开悟了，法王就直接受记了，这样子。哦，就是说真的灌顶呢，有时候就直接开悟了。所以呢，但你修已经修到那个层次了，才有办法了。那中根者呢，就现起了乐明无念的觉受，所以心有不一样的感觉，一定有不一样的。那下根呢，它的三门有身心跟不被他读的定解，所以说这个一定会有改变的。哦，这得灌真正得灌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得到四灌顶呢，就是得到金刚乘所的所依灌顶。好，所以今天呢很多灌顶的很多，但是呢这个大部分都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啊，一点觉受都没有。我问过好多人了，好像一点觉受都没有，灌过顶什么感觉都没有，就喝这个水也好像有酒味，然后吃个肉有肉味，其他都没有，一点觉受都没有，那就不行了，那就坦白讲这没有得灌然后道灌顶的高灌顶呢，就是说我们得到真正的灌顶之后呢，它后面所示的灌都是道的道灌顶，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观想自己，就是说怎么在这个四灌顶里面呢，在上师瑜伽里面最后要收摄过程，要观想那个上师给你灌顶了。 好、哦，而且这个时候你前面得过灌顶以后，你可以这样观想这样这个灌顶，好、哦，然后大光明的果位就是大明灌顶，大光明灌顶或命中的生明无二的灌顶，使得光明的意智慧能够摧毁一些习气障碍或三线牵引的习气，所以这个蛮深的哦。好，那你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哦，就最主要能够拆解习气障碍。哦，就是说，所以果灌顶呢，就是说要证得原本遍智的智慧，能够自人民心中的自心呢，证到可以驾驭人民所设一切法，就人民无别了。哦，他说呢，就是阿修罗就说，我们刚开始修的人呢，还没有赤裸见解，还没有开悟之前呢，有因缘呢，有大德灌顶呢，啊，多多就是灌顶回家。但是，并不是说你们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修，他这意思就是雅心都是修过五加行的了。你修到五加行的时候呢，啊，这个对这个生死是有正量的，你也都有信心的，啊，多多灌，啊，很好。啊，如果你还没有修过五加行呢，也先不用急着灌，因为灌顶就有戒律了，啊，你觉得你觉得。可以接受这个戒律了，那再去接受灌顶。那这灌顶就是多多的灌，没有错的。很多甚至也就是说，你没有开悟之前就多多的灌顶，这样的。但要灌具德上师啊，你没有信心的，还没有功德，不要随便灌啊。嗯，好，然后，嗯，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在这个上师圈，就是要灌顶，就是供养师。上师在前面，然后放光白色妄字，放光同自己的梵顶穴哈、哦，然后净除身业、身的业障、杀盗淫、身的身业，还有脉的障碍、气脉、脉的那个障碍，五个脉轮障碍都把它净化掉了，扭曲的啦、啊，或断掉的，或阻塞啦、啊，或被染污的，全部要把它净化，恢复原状，啊、哦，变成亮人就得到宝瓶灌顶，然后这第一个得到化身为果位。这个你要观想，观想是要这样观想，这段很重要啊、哦。第二天，上师喉间形成红色的阿字，就他没有写啊、哦。阿字放光进入你的喉咙里面，喉咙呢放光，然后把净化你的两舌、妄语、恶口、习气这种四种余业的障碍，还有你身体气的障碍。哦，刚刚前面是脉的障碍，就是气的障碍，这样动用这段秘密灌顶，然后正德跟上师无二的报身果位。第三个呢，就想上师心中蓝色的红字照在你心间，净化你的意的明点，就贪嗔痴三毒或无毒啊、哦，贪嗔痴慢疾无毒，怎么净化了？还有明点呢，你体内的所有明点都被净化了，得到智慧灌顶，就正当跟上师无二的法身果位，随着说在三世嗡阿上同时放光，能用自己身门净除说阿赖耶识说业障、阿赖耶的障碍，哦，这。我们对三轮就是生口会三轮的所知障，得到最究竟的具一灌顶，正来跟上师无二无别自性的果位。这个时候依你所得到的见解呢，与上师无二中安住。哦，所以我们刚刚念那段安住前面这段就是要这个，你要观想这一段。哦，我们刚刚有一段安住嘛，安住的前面那段文章就是在讲这个的。哦，因为他讲的太文言文了，就是讲的太大圆满了。所以呢，我们都搞不清楚在干什么。那其实他就是要做这三种观想，嗡阿吽的观想。这段你们要把它记起来了。就修上师一样，不管哪一个上师，这个都是一样的，这段都是一样的，一定要记起来。哦，然后再来呢，阿、啊，一在不生不灭法性之中安住呢，生生自体之中生心无有别哈，嗡阿吽这样子的，就是嗡化身、阿、啊、报身、语境跟吽化身。所以嗡阿吽这样子的，好，所以呢，这可能有些汉地居士就跟普大佛说：“哎呀，这个禅宗认为离相为禅呢、啊，离迷为定啊，你要观想嗡阿吽是很着相啊，那这怎么叫禅呢？”啊，因为汉地人都学禅宗，都找普大佛这个跟他辩论，然后他就说呢。我们在外向跟内向生相密码当中，意念造作的性质是承办我们最后面密向生要的那种就近的那种方便，所以呢，刚开始呢，先不要盲目高攀哦。就你这个第一步在那攀爬，就直接跳到屋顶上面去，那很危险的，可能掉下来就摔断腿了。哦，所以呢，一步一步上去比较稳一点哦。 那那个时候呢，你真的需要面向上升的时候，当然自然就是离相为禅了。那个时候是心自然离相，并不是说你意念造作，我现在离相为禅，这是差别所在。哦，他们很多不晓得就说，哦，就离相才是禅，我就是要离开一些相。这个离相绝对不是你意念造作出来，你这样我想，哦，我离相那就是造作出来的，这绝对不是的。真正离相为禅是自然产生的，在禅定中自然产生的状态的。哦，这个没有功德福报的话，就是都天天在文字里面说，哎，我在修禅宗，他的禅宗全部他自己的想出来的禅宗，都是这样子。哦，这大部分都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点中的重点啊。哦，不要说哦，文字上说离相那是离相，不是的。文字的离相，你心中想出来的离相，就是你意念造作出来的离相，那跟真正的离相是两回事啊。哦，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啊，这点你们懂就赚到了，今天上课就没有白来了。好，最主要就是面向上师呢，瑜伽中显现的相呢，都是我们心的本性的有无，哦，这是最重要的了。然后也是显空无二的究竟智慧，它绝对不是意念造作的。哦，这个菩萨我常常讲，他的口上就是都是法性的有无，心性的自性的有无啊，你们要常常记得。如果你们在修法中可以把这个感觉带进去呢，刚开始是意念造作，那还是有点功德，见解有点不一样了。啊，慢慢的呢，真正的他修到后来，自然是变成，就没有意念造作的时候，那就有点功夫了，啊，慢慢的要体验到自性明了，他这个三身的印证，你们要记起来啊，三身印证。本体空性为法身，自性明了为报身，本体之间无别的大悲这边妙力为化身。好吧，你们背起来吧，慢慢去体会啊。哦，这个真句话蛮重要的，就是了。哦，那这个呢，密心法这边修道界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这就是四空双业见，就是说密心法最后面就要修到这个见解的，修到这个过程才是密心法，才修到有功夫了，这样子的哈，哎，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是不是啊？算了，就留一点下次讲好了。我已经快讲完了，我把预计讲三个月，结果现在讲完了，啊，讲太快了，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大部分就是因为这个。普照的上师瑜伽呢，主要他呢把很多大愿的东西都提出来讲了，那让你知道大愿的殊胜啊。同时呢，最重要呢，你就是要一个信心，然后呢，慢慢的按他在里面的方便讲了次第的方便调心，让他修上师瑜伽。那如果你真的修进去的时候呢，那力量是很大的哦。就第一天我上课呢讲的比较重要，那重点我在第一天都讲完了，这样，要不然你就上网再看一下吧。好像那天有录影了。但是录影可能那天我压力太大，讲的可能有点快，然后压缩又可能声音会有点模糊，哦，所以你们就听听看，听。如果你听过一遍，应该是听的，应该还是听得到。那么重点，因为第一天我讲完了，后面就是说他这个普大佬讲这个内心的见解上面了，哦，所以呢，后面呢，你们就在这个不要上完课就不看了，上完课再看一遍了。好，来教授他在讲什么。然后呢，前面那个第一天那个讲的是比较重要的，在修行的过程中，在修上师瑜伽过程中呢，是第一天讲的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重点都在那个地方吧。哦，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礼拜天可能会去放荣耀了，哦，到时候看一下地点时间。放荣耀可能去南部或是中部就放荣耀，礼拜天了，但你们看自己的时间就可以了。